法等性本纪法节中自现圆满三圣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龙清白七情如果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月正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可以说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这个入中论呢可以说是分了四个科办的进行抉择的经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可以说呢在四个科办当中呢前面的两个科办呢已经做了抉择现在呢正在讲第三个科办第三个科办呢讲论义论义呢又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造论的之分第二是所造的论体第三是造论究竟这三个科办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办第一个科办呢造论之分也就是说在正论之前的一般来讲的话印度的论是造论的时候呢大多数的都有一个这个造论的分支所谓的造论分支是什么也就是说造论之前的一些顶礼句和这个誓愿句等等顶礼句呢这个地方在这个在这个本论当中呢没有顶礼就月生菩萨他自己虽然这个月生菩萨他自己呢没有顶礼像这样的这个佛菩萨文殊菩萨童子等等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论义这个前面有个顶礼曼殊师利童子呢这个不是月生菩萨的原文里面的意思这个又是这个翻译家所加的这个顶礼句所以说呢在这个本论当中呢月生菩萨没有顶礼其他的诸佛菩萨本尊那么顶礼了这个一切诸佛的究竟的菩提三因以及最为殊胜的大悲心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所做的顶礼句那么做了顶礼句之后那么从他的这个什么就波普罗摩伽的科办来看或者从他的这个论义来看的时候呢这个誓愿句或者这个立宗句呢就是不明显的不明显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论点当中呢做了顶礼之后呢他还有一个这个立誓句就为了什么什么必要我造这个论点这个就是在这个其他论点当中很明显但是在这个理论当中呢就不是很明显但是既然不是很明显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立誓句在里面肯定是有的肯定是已经具足了在顶礼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使一切众生通达无生的空性无生的空性呢可以说通达无生空性呢就可以获得佛国可以获得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菩萨果那么他的因是什么他的因就是菩提三因或者说是一个大悲心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呢为了使众生相续当中升起如是的功德而造了这部论点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立誓句或者这个立宗句呢在这个顶礼句当中已经间接的已经含摄了这个需要了解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造论分支的时候呢它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总赞菩提三因第二是分别礼赞大悲前面呢可以说是这个总赞菩提三因讲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分别礼赞大悲分别礼赞大悲呢也分了两个方面了第一个是总赞大悲心这个已经这个昨天以上呢已经做了抉择今天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这个分别礼赞大悲分别礼赞大悲呢又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有情原有情的这个礼赞原有情的大悲心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缘法和无缘而赞叹的这样的两个科判也就是说呢在这两个科判当中含摄的这个三种大悲心含摄的三种大悲心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对有情总的有情呢发起了一个大悲心然后呢这个缘法发起了大悲心然后呢是缘无缘而升起了大悲心像这样的话这三种大悲心呢都是从所缘的角度从所境的角度而进行安立的而不是从人境的角度安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境方面讲的话大悲心它单单一个形象大悲心的形象是什么大悲心的形象就是愿一切众生离开痛苦这个形象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又分了三种大悲心呢就是从所缘境而分别的所缘境而分别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三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所讲的三种大悲呢都是从这个所缘的这个境所缘境就是从众生的角度来进行安立的也就是说菩萨呢他见到了总的有情而升起悲心然后呢见到总的有情呢不了解这个一切诸法是这个一切法呢就是一缘假立的像这样的话缘法方面呢就升起了大悲心然后呢就是一切诸法虽然是空性的但众生根本不了解这个是又菩萨的又缘他们呢又生成悲心所以说在内心当中实际上就产生了一种悲心的但是呢因为所缘境有三种的缘故这个时候就分别了三种方面进行安立这个它的意义呢在这个月生菩萨的自私当中就讲很清楚的主要是从所境方面进行分别的而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经毕书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析也是这样分析主要是从所境方面呢进行来安立的那么既然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之后呢我们下面就开始进入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这个缘这个什么呢就赞叹缘有情的悲心赞叹缘有情的悲心呢宋词当中如是宣讲最初说我而指我次言我所则作法而如水色转无自在原生心悲我信离 这个的时候呢就敬礼了这个这个大悲心啊，敬了大悲心。敬了大悲心呢，这个科判就讲到了，这是缘有情而占的。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三种大悲心呢都是没有离开这个有情的啊，不管是缘法也好，缘这个缘无缘也好，实际上呢都在缘一个有情。但是呢第一个科判呢它是从缘总的有情的啊，缘总的有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缘这个有情呢，它虽然有显现，但是差了差了生灭，从无常的角度啊，就是它这个做的分别。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有情本身是好这个离开四边空性的这个角度啊进行的这个这个缘的。所以说呢虽然都是总的缘有情，但是有这样的三种次第，三种分别。或者说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第一种大悲心呢就是像这样缘有情的悲心呢在外道啊这个声闻缘觉啊他们也可以产生啊，他们也可以产生的。所以说这个什么这个像第一种缘有情的悲心呢一般的众生啊就是外道或者一般的这个世间凡夫人都可以产生。而第二种缘法的悲心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像这样的外道啊，或者像没有入宗派的一般的凡世间凡夫人呢，他就不可能产生。因为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必须要了解刹那生灭的体性。了解差了生灭的体型的这个外道和一般的凡夫人就做不到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悲心的话，那么就是单单是这个声闻缘觉来自于佛菩萨，像这样他们能够产生的。而第三种呢是什么呢，第三种呢就是完全见到这个缘起性空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完全都是一股空性的道理，一切诸法从空性当中显现的，这个就不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完全是登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单单是佛菩萨所共像这样的话他们所不共同的大悲心，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三层意思。也就是说呢第一层这个缘有情而生的大悲心呢，外道凡夫声闻缘觉佛菩萨全部都可以产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缘法的悲心呢就驱除了外道和什么呢还有共通的一般的凡夫人，只有声闻缘觉佛菩萨可以产生。那么第三种大悲心呢，那么就是有这个鉴别的这个什么呢，声闻缘觉而只有这个什么呢，就只有这个佛菩萨可以产生啊，在其他论点当中也有这样的分别。这样分别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呢，就是进一步的了解它的这个这个地方所讲的含义。那么了解这些意思之后呢，我们可以说讲第一个问题：最初所耳执我，是因我所执诸法。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了解到众生流转的次第。了解到众生流转的次第之后呢，那么这个看到众生在轮回当中毫无自在的流转，毫无自在的感受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说呢就是不由自主的产生悲心的。那么众生是如何流转的呢，这个方讲最初所我而知我，最初所我而知我。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众生都有一个具身的我执都有一个具身的我执。那么具身我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具身我执呢就是没有通过外道的改造没有入外道的宗派，比如说没有入疏能外道，没有入深能外道等等，没有接受他们所谓的神我或者就常有不变的我的观点，而每一个众生一生下来他天生就具有一种我执比如说猪猪的话我们可以说很笨的一个众生了，但实际上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呢他这个我执就已经有了他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我要吃饭呢、或者我要得到安乐实际上他是有的一切众生一生下来都有这样的我执，所以叫做具身我执。那么这个具身我执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具身我执呢可以说是这个缘五蕴而产生的缘五蕴而产生的。那么也就是首先有一个我首先有一个我，那么这个我是什么呢，这个我呢一般的众生呢他就认为有一个我比如现在我们就好像就是实实在在感觉有一个我是存在的，我就坐在这个地方听法就认为有一个我。但是实际上在佛教在佛法的这个眼光里，在佛陀的眼光里所见到呢这个我根本就没有，无始的就没有，这个只是一种众生的第六意识的一种分别而产生的第六意识一种分别，实际意义上根本是没有的。那么如何了解的呢，也说是这个众生呢可以说都是有五蕴的色受想行识有这样五蕴。五蕴呢聚集在一个本体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话就是都有色蕴受想行识蕴，五蕴都有的。那么这个五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众生就不了解这个只是五蕴的体型，众生就把这个五蕴呢就执着有个我原这个五蕴产生一个我。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最初说我，最初说我，也就是说这个我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这个我是从五蕴而产生的就缘五蕴而产生的。那么有了我又怎么样呢，有了我之后呢而执我有了我之后呢就执着有一个我。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说分析这个次第，分析次第的时候很对我们修行这个人我空性对我们了解无有这个无有人我的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从这个一句当中就可以如此了解。就是说刚开始呢实际意义上呢只有一个通过众生的心识和业力所显现的这个五蕴这个通过因为我们现在的色蕴乃至于食蕴呢都是通过以前的这个习气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执着，像这样的话不断如是就是一个聚集的。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只有通过无明和烦恼所形成的这个五蕴而已只有一个五蕴。 那么这个五蕴呢，众生不了解这个五蕴的体性，它是一种这个无有自性的，他就认为这个五蕴呢是一个有实有的法，然后在原五蕴，在这个五蕴上面呢，认为有一个我啊，就认为有一个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通过五蕴而产生的我，也就是说这个我的所缘是什么呢？这个我的所缘就是五蕴。然后呢，有了我之后又怎么样呢？啊，有了个我之后呢，开始执着这个我，啊，就产生我执了，啊，这个就产生我执了，啊，就像比如说现在我们认为，哎，我是有的，啊，这个就是我，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已经产生了我执，啊，这个产生了我执了。然后呢，产生我执之后又怎么样呢？次言我所，啊，次言我所。然后有了我执之后呢，然后再执着这个我所有的法。我所有的法呢，就这个地方我所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我所拥有的东西，我所拥有的法。比如说呢，这个身体啊，这个是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脚。实际上呢，这个前面我们就分析过吧，在这个产生这个我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众生把这个我执和这个我和这个我所呢，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分别的，有的时候他们就执为一体而进行这个执着了。也就是说，本身来讲的话，这个身体啊，这个就是这个色蕴所摄的啊，色蕴所摄，众生呢就缘这个色蕴而产生我。那么这个时候呢，产生我执之后呢，又说这个身体、这个手是我的手、我的脚，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个我所，然后这个是对自己方面的执着，然后呢还有对外在的这个财富方面啊，我的房子啊，或者就说这个是我的财产呢、啊、等等等等，这一切呢全部都属于我所啊，全部都是我所。这个我所是通过我执而来的。那么众生呢，有了我这个有了我之后，有了我所执之后呢，那么肯定他就有某种需求，某种需求。我是不能受苦的，我呢要感受安乐，有这样的个前提。有这样的前提之后呢，他就开始追求了啊，追求。我要得到安乐，必须要有。他相信当中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自具的话，那么安乐就没办法获得的。所以说，他要寻求自具。寻求自具的时候呢，这个是往外寻求的时候呢，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一种贪欲心啊。这个时候贪欲心就很明显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但是呢，我从另外方面讲，你在通过贪欲心去寻求万法的时候，如果假使说别人阻碍了你获得这个自具。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是马上就产生一个嗔恨心啊，嗔恨就得了。比如自己正在挣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别人通过各种方法，就是这个打乱自己的计划，使自己呢就是挣不到钱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使我受到伤害，因此说就产生嗔恨了。有了这个贪心啊、嗔心等等，像这些产生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有烦恼，有烦恼就开始造业了。有了业就怎么样呢？有了业开始流转轮回啊，就现在呢就形成了众生了。那么现在众生呢，这个时候呢，就持言我所执着法，就开始执着一些万法啊，执着一些万法，产生种种烦恼了。那么这个地方又对什么呢？又对这个这个菩萨又怎么样对他们产生悲心呢？菩萨就见到，实际上呢，从他这个众生从第一刹那开始执着这个我开始，一直到最后显现这个轮回当中不断流转的这个结果，这一切过程全部都是毫无意义的。全部都是没有任何实意，很冤枉的在受苦，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这个悲心啊，马上就是这个自然而然就缘众生的就产生了悲心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应该了解这个意思。那么为了使我们更加能够这个细致的了解这个法音呢，月神菩萨也做一个比喻啊，如水车转无自在，如水车转无自在呢，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日光书当中有一个图，有个图的时候就画一个水车。这个水车呢，实际上呢，它就是毫无自在，它要自己转动的话，它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自己主宰自己。那么乃至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水流不断在冲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乃至于它的自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水车还没有散架之前呢，它必须都要无有自在的转动啊，都要无有自在的转动的。所以说呢，可以说在这个自识不是自识当中，就是这个中华八大师注释当中呢，还有这个日光书当中呢，都有六个方面呢进行安利啊，六个方面进行抉择。这个方面我们简单介绍这个六个方面。那么六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呢，那么就是这个众生跟随业惑而转动啊，被这个业惑呢就是紧紧的束缚的啊。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观察我们自己的相续，我们自己相续为什么现在不能自在呢？我们现在要修行正法，要想获得的种种的圣果，为什么就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去除佛法、调伏烦恼或者种种功德度化众生呢？就是因为相续当中有业惑存在啊，有这个业和惑存在的缘故，有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烦恼，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罪业，有这样的时候呢，啊，被这个束缚的时候就根本不得自在的。这个时候就好像这个水车呢，他自己被绳子紧紧这个束缚一样，他自己没有办法得到自在。然后呢，这个第二层就是说这个意思呢，通过了解第一层意思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下面再了解这个第二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众生他如是的，就是说跟随业惑而转。他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他的动力就是什么？实质分别心啊，就是通过这个实质分别心而推动的。 如果他真正了解无有实质的时候呢，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空性，一切万法呢都是一种这个毫无自在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空性的法的话，它就不会产生实质，不产生实质的话，它就不会去这个这个追求外境啊和造很多很多罪业的。但是呢，众生就是因为相对当中有那个实质分别心，认为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外境的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得到这个东西之后的享受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实质的缘故呢，它就不由自主的就流转了。这个时候就好像这个水车它自己要流转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水流的不断的冲击，所以它自己呢也是这个不断的流转，就这样的。那么第三层意思呢，第三层意思就是说众生流转轮回的时候呢，或者是就是说不是，或者是就是说从这个地狱啊，这里有顶啊，地狱的我们可以说三界当中的这个最下面就是这个地狱，然后三界的最高是什么呢？三界的最高就是油顶啊，就是这个无色界第四天啊，第四天就是这个油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众生呢，就是从这个地狱乃至于油顶之间呢不断的循环啊，不断的循环，就像这个水车一样。这个水车呢，就是它不停的在转动，但不停的转动呢，只不过就是这个就是它只不过呢，就是稍微离开自己的这个可以说自己的所处而已。实际上呢，都是在这个围绕这个中心轴呢，是不断在变不断是在流转，它自己毫无自在的。那么这个第三层，那么第四层意思呢，那么众生呢，可以说是要从这个善趣，要从恶趣当中就是这个升到善趣就是相当困难的，非常困难。而要从这个什么呢，要从这个要从善趣堕入恶趣当中呢就是非常容易非常容易的。中道巴拉是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也是如此讲过的，也是如此的宣讲的法义。也就是说呢，众生呢就是说一切这个这个善趣众生，一切善趣众生和一切恶趣众生死了之后能够往生善趣的是相当少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比喻讲，人道的众生就是善趣了，善趣你死了之后呢，你能保持你能够往生善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而恶趣的众生呢，比如说像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些这个畜生这些牛马像这样的这个山雀等等，像这样的他们死了之后呢，就是他们从恶趣能不能到善趣呢，虽然很近的，就是说在一个世界上生存就在我们身边，这些兔子或者像这样的这个牛羊就在我们身边，但他们死了之后呢，有没有把握马上就升到善趣呢，这个也是没有把握的。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呢，没有造一点善业而经常杀生呢经常相对当中生起很多很多这个贪嗔等烦恼，所以说呢，从恶趣死了之后要生善趣也是相当困难的。既然要从善趣生善趣很困难然后呢，从恶趣生善趣也困难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一样，就是一切众生呢，想要从这个恶趣当中往善趣生是相当困难，要很大很大的这个努力才能够这个升到善趣。也就是说呢，善趣的众生要花很大的精进呢，才能保住善趣的身体，而恶趣的众生呢，那么他自己只有等到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清净了，或者说遇到一些外缘，什么外缘呢？比如说呢，就佛学院的这些旁生呢，我们就是修行人看到他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现在养成这种习惯，自然而然跟他们练习心咒跟他们发愿回向给他们，让他们就是说迅速能够获得人生通过这些外缘一加持呢，他们也有可能呢就是升到这个善趣当中，但是呢这个机缘是相当少的非常非常，在我们中这个观察整个世界呢，有这样的因缘的这个旁生确实不多非常非常好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要从善趣要升恶趣，升善趣也是很困难。那反过来讲呢，要从善趣堕入恶趣那相当容易的，因为众生相续当中的贪嗔痴是自在的，不需要造作的，一生下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就有我执然后随着年龄不断增大呢，他的外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这个明显，这个时候呢，贪心啊、嗔心啊、愚痴心、嫉妒骄啊，种种种种的烦恼呢，就是不断不断的开始在这个加强，不断在串习。所以说记者相遇当中有这么多的恶业呢，那么一死之后呢，都是恶趣是相当容易的非常容易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呢，这个水车呢这个他自己呢这个从下往上走的时候很困难，因为他从下往上走的时候呢，他已经装满了水了，装满了水再往上走的时候呢，他有很困难。那么下去的时候呢，他这个转到上面之后呢，水头自然这个水桶呢自然把水倒下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成了空桶，这个时候呢就往下走的时候就很容易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有这样的一种比喻。然后第五种呢第五种意思呢，就是说众生在六道当中流转，他不由不得自己他是随业而转的由不得自己的。也就是说你自己按照每个众生的想法来说呢，肯定都是想过好生活的，像这样的话人道当中呢要像有钱有势，像这样事事如意，像这样的一种想法都是有的。而且呢了解到这个天趣的安乐之后呢，还要想到天趣去过好日子这个时候就他们的想法，那实际上能不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如是去这个实现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必须要按照你的业业才能够真正的控制你的一切不是说按照你的想法去控制你的一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众生或者到油顶或者到地狱全部是按照业来进行这个 个分配，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就像这个随从一样，随从他自己呢这个处在下位啊、中位啊、上位啊，他自己是没有这个一个自主权的，他必定是按照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规律而进行这个这个进行这个处在这个上中下的位置上。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第五个问题。那么第六个问题呢，众生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呢，受到了种种的像这样的这种这个三苦或者八苦的像这样的一种逼迫。一般来讲呢，有三种大的根本苦，在这个三界整个三界六道轮回当中呢，有这个苦苦，有这个变苦和行苦。像这样的话，有三种苦呢，紧紧压迫每一个众生。你在不管你在善趣也好，在恶趣也好，都没办法远离像这样的三种苦。所以说呢，同样道理呢，像这样水车呢，它也是这个被这个可以说是上下紧紧的压迫没有得到一点自在的机会的。众生在轮回当中呢，被这个三苦呢，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一点这个安乐的机会的。但是众生这个通过愚痴缘故呢，他就是认为有一点少少的安乐，一点少少安乐可以执着，但实际上呢，像这样的安乐呢，马上就可以说是已经马上就是转眼即逝了，没有一个真实的安乐。尤其是我们刚刚学过四百论嘛，四百论当中呢，就是讲这个第二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讲得很透彻实际上在整个轮回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安乐，全部都是一个痛苦的一种这个变化而已通过这个变化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安乐存在的。你所学了这个教理之后呢，我们对这些这个法义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这个就是从六个方面来了解的。众生犹如水车一样，为什么无有自在的转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菩萨见到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众生，所以说缘生缘生的话就是缘这个友情，缘这个众生自由这个什么就是无由自主的就心悲，就产生一种这个大悲心。那么不管是谁在相续当中呢有这样的大悲心，或者呢这种大悲心的体性是值得应该值得敬礼的应该值得敬礼的，因为它是引发菩提心的正因。因为他是成就佛果的正因的缘故，所以说月生菩萨说月生菩萨就是讲了，我敬礼，我这种恭恭敬敬的这个对这个缘这个有情的大悲心呢做这个殊胜的顶礼。那么这了解之后呢，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启发呢也就是说呢，要我们自己呢也需要这个升起大悲心，因为必定呢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大乘的法门了。进入大乘法门之后呢，就必须要想方设法的自己相续当中产生一个大悲心。产生大悲心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三种当中都已经包括了，也就是说观察众生流转的次第观察众生毫无自在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悲惨的这个情况呢，如果是一个立根器的人呢，当即就产生一个悲心了就觉得这个众生实在是太可怜了，像这样必须要对他发起一种悲心了，就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按照这个持句实在是没办法引发我们的这个大悲心，也就是说按照入住论当中的这个顶礼句，如果没办法引发我们的大悲心的话，那么还可以依靠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日光书当中呢也讲到了平时呢就是观修这个释迦牟尼佛像这样的身相，然后呢念他的心咒，祈祷他加持让他的加持力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自然而然引发大悲心。还有呢，前面我们讲过呢，一切诸佛的悲心的体现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说要经常观修他，然后呢经常呢这个念出他的心咒念他的名号也可以自然而然的引发这个大悲心。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观察轮回的痛苦前面我们讲过观察轮回的痛苦，就是观察整个六道的痛苦，这个两种作用的。一个方面就是从自己方面呢观察六道痛苦之后呢，自己可以产生一个厌离心，然后呢就因为自己相续当中有大乘的种心的缘故呢，那么就这个时候呢自己相续当中对整个轮回产生厌离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观想其他的众生也和我一样相同的在六道当中流转相同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安乐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修六道轮回的痛苦的时候，也能够自然而然引发大悲心，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方式。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方法呢，就是比如说呢平时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听法之前呢，做整个善法之前呢，就发一个愿发一个殊胜的愿，就是我这个善根呢一定要就是说在这个升起大悲心方面呢一定要发生一个作用就发这个愿。然后呢就发了愿之后呢，就做这个善法，做了善法之后呢，再按照自己的发愿去回向这个善根呢，就愿我的相续当中能够很迅速的产生一个大悲心用方方面面有很多很多方式呢，一定要使自己的内心当中呢产生一个大悲心。如果这个大悲心产生起来之后呢，那么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呢就会断除恶业，自然而然呢如是就会这个精进的修持善法。所以说他的这个实际的修行意义呢是相当这个这个明显的，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吧。我们讲了大悲心顶了之后呢，那么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什么，对我们自己的相续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启发的作用，怎么样去修行这个方面都了解了。那么下面呢再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缘法和无缘而战。缘法和无缘而战呢就两句这个地方就有两句。两句的话就是众生犹如动水月，见其摇动与性空 这个两句。那么比喻呢就一个啊，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动水月啊，就是动水月，就是一个比喻。但是一个比喻当中呢就有两层意思啊，有两层意思。通过不同的智慧力呢，见这个水月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这个声闻这个声闻罗汉吧，或者这个声闻成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者，他看到这个动水月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很澄清的这个水当中天上有这个月亮，然后中间没有什么这个什么，中间没有什么其实的障碍物，然后呢这个水也很澄清，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月亮就可以在这个水池当中呢明显的显现出它的这个月影。那风一吹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月影呢就不断的变化，不断变化，这个地方叫洞水月。这个洞水月呢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声闻缘觉的他们这个种性，一观察这个水月的时候，一观察洞水月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水月呢就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化的，洞水月嘛，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实质性啊，就没有一个实质性可言。那么既然了解了这个比喻之后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意义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啊，每一个众生，因为这个是对众生生悲心，而没有观察其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山河大地啊，像这样七世界也没观察的，就观察像这样的众生的相续。众生的相续好像是从生下来一直到老死之间呢，好像是一个这个没有变化的人啊，就是这个人的体系是没有变的，虽然他的外表有这样的变化，但是一般的人都认为呢，这个人从小孩一直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比如说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我自己从小时候到现在呢，就是一个我啊，没有其他很多我。一般的众生就有一个像这样一体的执着，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生缘的圣者，他一观察这个众生的相续的时候呢，每一个刹那都在生灭。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不变化的我，实际上呢每一个刹那都是在不停的生灭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了解到了众生的这个刹那的这种这个刹那的动摇性啊，刹那的这个无常性，这个时候呢就对众生呢产生一种悲心的，这个就叫做缘法的悲心。那么什么叫缘法的悲心？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法呢就是在五蕴的相续上面假立了有一个实有的法的存在。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法，就是这个方面缘法呢是一种简称呢是一种简称。实际意义上的话就是说这个五蕴的体性本身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五蕴它自己的体性来讲呢，本身一个刹那生灭的法一个刹那生灭的法。但是呢像这样的法呢，众生不了解而认为实质这个时候呢就缘它呢产生一个悲心的，所以说叫做缘法的悲心缘法的悲心。如果能够这个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解密疏当中呢，对这个缘法怎么样是不称之为缘法呢，他就是解释的比较清楚，主要是从五蕴方面差了动摇，差了不停，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无常的角度安立的法呢叫做缘法的悲心。众生犹如动水月，从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见其摇动呢这个以上吧，这个以上就是从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呢缘法的悲心这个方面就了解了。每个众生呢没有丝毫的这个实质性呢，都是无常的体性，如果是无常的体性呢，肯定就是一种痛苦的体性。那么中观四百论第二品的时候，最后一个颂词大家背过吗？在最后一个颂词也是这样讲过的这个无常地有损，有损则非了，过者凡无常一切皆是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要是无常的体性，全部都是一个痛苦的体性。而众生呢，它就是一种摇动的体性，它就是一种处在无常的体性。既然无常的体性呢，就是痛苦的体性。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这个圣者，就缘他呢，自然而然产生一个悲心的就产生一个悲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见其摇动以上呢，那么就是对这个缘法悲心而战的。然后呢，那么第三层意思是什么？第三层意思呢，那么就是缘无缘而战的无缘而战。什么是无缘？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无缘呢，就是指的空性就是真正完全指的空性。最后两个字与性空当中的性空，实际上就是缘无缘方面而战的就是无缘方面而战。为什么是无缘而战的呢？就是洞水月这个比喻呢，就是没有变化的，还是个洞水月。那么就是因为菩萨的智慧又高一层了又高一层，他就知道他观察这个水月的体型到底是什么样的体型呢？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刹那生灭的这个有一个刹那生灭的这个水月存在呢？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刹那生灭的水月了。这个水月本身就是无有自性的，本身就是完全都是空性的，正在显现的同时，你在这个什么正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水月很清楚的。在我们的眼前显现的同时，观察它的水观察它这个在的水面呢，这个水中间水底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哪里有一个什么月亮在这个哪里有一个月亮在这个水里显现的？绝对没有的，只不过是因缘聚合而显现的因缘聚合是什么因缘聚合呢？天月，然后呢就是水然后像这样的什么就是这个无有障碍等等，像这样各种各样因缘聚合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显现一个水月。所以说它通过缘起而显现的，只要是缘起显现的法，没有一个是有自性的法。所以说这个他的境界就没有停留在所谓的这个刹那生灭方面的，刹那无常方面的，他就停留在什么境界呢？他就达到了一个这个水月正在显现的同时，根本没有一点自性，完全是空性的。 那么就是完全都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就从比喻方面了解了，比喻方面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再通过观察意义啊，观察意义，因为这个比喻是帮助我们了解意义的，所以说呢，我们了解了比喻之后，还要啊通过这个比喻来了解这个意义。一切众生啊正在显现的同时，显现什么呢？正在六道当中流转的时候。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自己来讲吧，如果我们是众生的话，像这样的话，如果是我们自己呢正在这个地方显现啊，这个有我们的身体啊，有我们的这个思维啊，有这个五蕴吧啊，这个五蕴都是有的，五蕴都是有。这个是我们正在听法的这个同时呢，啊，这个实际上有没有一个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众生的存在呢？根本没有，不管是从人我也好，法我也好，这两个角度都是不会存在的。啊，因为这个人我就是五蕴上面假的一个东西而已，根本不存在的。那么那法我呢？像这样的一种五蕴呢？五蕴有没有呢？五蕴也是没有的。啊，那么从色蕴来讲，色蕴来讲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啊，现在我们身体呢啊，可以说是从什么产生的呢？就通过这个业惑而产生的啊，实际上通过业惑而产生，通过像这样的因缘而产生的，一切因缘产生的法就完全没有一个实性的啊，没有一个实性而言的，就像梦中的这个身体一样，梦中的身体呢有没有显现呢？梦中的身体我们说是有显现的，我们在梦中吃饭，我们在梦中像这样的这个做很多事情都是有的，但是呢就是正在有的同时，是不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我存在呢？根本没有。啊，完全都是没有的。醒来一观察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梦境，自己做昨天晚上在梦中做成的事情，完全都是一种空性的东西，完全都是不存在一个一点点实质，乃至于微尘都不存许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像这样正在显现这个色蕴的同时没有。那么既然色蕴没有，受蕴有没有呢？受蕴也是没有的啊，确实也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受呢，它必定要关待其他的因缘啊，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才产生一个受。比如说一个乐受。一个乐受我们产生的时候呢，一个乐受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我们的根和这个境接触之后，接触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接触了之后呢，再产生一个快乐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穿一个好衣服，穿个好衣服的时候，像这样我们的生根和这样衣服接触之后啊，就觉得很舒服啊，产生了一个乐受。但是一个乐受呢，这个乐受产生的时候呢，它关带了其他因缘呢，它是从因缘产生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呢，没有一个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这个乐受。啊，在我们自己的身根上面没有一个乐受，如果在我们身根上面有一个乐受的话，那么就是任何时候都应该产生乐受，因为在身根上面本身就有了缘故，所以说在我们身根上面是不可能有的。那么身根上面没有的话，那么在衣服上面有没有一个乐受呢？衣服上面也没有。如果说衣服上面有一个乐受的话，那么一个很痛苦的人，他穿上了这个衣服，马上就会感受到安乐。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那么观察的时候，身根和衣服上面都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这个乐受实际上是无有自性的，只不过是在关带某种这个因缘的条件下才产生的。所以说乐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苦受舍受都是这样观察的，毫无自性的。那么就是色受想运也是同样的。想运我们要观察这个取外境的时候呢，取外境的时候也是观察关带自己的根啊，地方面呢就是这个取的一个外境，这个方面也是通过这个根和外境像这样的话聚合之后才能产生的。还有这个行欲当中的很多心所啊，地方面也是关带不同的这个什么时间呢、不同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产生不同的像这样的新说法。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没有自信。那么时运呢一方面认为，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呢应该是实有的，这个时呢就是代表我，但实际上这个时运呢也不是实有啊，时运也不是实有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时运呢有眼识啊、耳识啊、鼻识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分类。那么眼识当中呢，有看瓶子的眼识，有看人的眼识，有看山河大地的眼识。每一个眼识呢都跟随他自己的这个外境呢不停的变化，既然是在不停的变化呢，就说明它本身就是没有一个实有存在的，关在因缘而产生的缘故。所以这方面是略讲的如果真的要了解它性空的道理的话，入中呢就详细讲这个问题啊，后面一个一个都要分析为什么都是空性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略讲方面讲的。所以说我们正在显现的同时呢，根本没有一个自性。那么菩萨就见到了这个菩萨就见到一些众生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完全都是空性的。但是众生不了解这个众生认为我现在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实有的，所以产生了很严重的一个实执。那么众生这个菩萨见到这个众生的时候呢，那么处在空性当中产生一个实执，这二者来讲是完全是这个矛盾的。产生实质之后呢，那么空性当中产生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就是这个所受的苦呢，就是很多都是冤枉的这个受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呢对众生呢产生了悲心的。因此这个时候呢，众生又犹如洞水月就是见取性空从这方面呢，从这个无缘方面呢对众生产生的这个悲心。那么这方面呢，就是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是不是都可以产生呢？如果是一个立根器来讲如果是一个立根来讲的话，三种悲心都可以产生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都可以产生。 比如说在这个这个善解密书当中也是提到大乘的这个大乘的修行呢，也有这个随性行和随法行两种。如果是一个随法行的这个行者，随法行的行者的话，他自己呢就首先观察一些诸法的空性啊，了解一些诸法都是空性的，了解诸法空性之后呢，然后呢他自己相对当中产生一个非常稳固的定解，有了这个定解之后呢，就观察众生实际上都是空性的，而在空性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苦苦的追求，苦苦的执着，这个时候油然引起像这样的这个大悲心，所以说呢自然这样性空的悲心啊都能够产生的话，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缘法的悲心啊，缘有情的悲心啊，自然而然就引发了。所以这个立根器，这一个立根器的话，相对当中三种悲心可以圆满。但如果是一个顿顿，也就是说随性行的一种行者，随性行的行者的话，他刚开始呢听闻圣教而入性的啊，就是啊听闻到像这样的大乘的这个经教啊，大乘的菩提心啊等等，听到这些要需要度化众生的这个教言，听到这个之后呢，他就发起一个菩提心，发起一个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没有像这样一种这个有没有像这样一种这个缘法的悲心和缘这个无缘的悲心呢？这个是不一定有的啊，确实不一定有。这个时候他就只是听到这个圣教当中讲众生很可怜，众生在众生在六道当中流转很可怜。这个时候他们缘有情产生悲心的，但是呢，就因为他的智慧力啊，他的这个定解还没有产生的缘故，所以说缘法的悲心和这个缘无缘的悲心呢，这二者是没办法产生，因为这二者是一种见解啊，是确确实实通过一种这个智慧力而引发的。所以说呢，随性行的这个行者就不一定引发了啊，不一定引发。从这两个从这两者这个不同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分析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自己这个修行的时候，在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呢，或者呢是首先呢是从这个空性方面啊引发悲心的，或者呢是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义方面引发悲心的，不管是哪个方面引发悲心，都是需要产生悲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月生菩萨呢指导我们呢，实际上通过了解众生这个实际的状态吧啊，众生实际的状态就是前面这个颂词缘有情的悲心呢，他们是如何流转的次第，如何是无有自在的，像这样一种实际状态发起悲心的。然后呢第二种实际状态呢，就是有情一切有情的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刹那生灭的，没有个实质的，这种状态产生悲心。然后呢，在第三种状态产生悲心呢，就是了解一切众生完全是空性的啊，空悲双运的状态下呢，产生了悲心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应该了解这个方面，就是对于大悲心方面呢，做了殊胜的赞叹。这个讲完之后呢，实际上就他的这个这个可以说造论的分支呢，已经做了抉择了。讲完之后呢，下面我们讲第二个科判吧。那第二个科判呢，就所造了论题。所造了论题呢，那就是说这个所造的论题，就是说这个地方嘛，入尊论的这个这个绝大多数的内容呢，然后除了前面的这个前面的像这样的这个立中句和最后的回向句之外呢，中间呢全部都是所造的论题。所造的论题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虽然说暂时地是什么呢？虽然说暂时地就是一地到十地一地到十地之间呢，那么可以说是菩萨的十地了。菩萨的十地是暂时地，因为它毕竟不是佛果毕竟不是佛果，是暂时一种解脱，所以说是暂时地。那么究竟地是什么呢？究竟地实际上是佛果，佛果呢，它的这个断正的功德达到究竟的缘故，自他二力达到究竟的缘故，所以说呢是称为究竟地。在他这个佛果上面呢，再没有超胜他的这个境界的缘故呢，称之为究竟地。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就是选择究竟地的，主要是从佛果方面进行安立的。然后呢，现在我们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宣说这个暂时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分别的宣说实地；第二呢，是说这个各地的功德，也就是说呢，对这个暂时地当中一地到十地之间的，他们各自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什么，各自的不同的这个体相呢，做一个抉择。本身来讲的话，这个实地来讲的话，只是一种暂时的安立。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实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十层楼一样一层第一层的就是一地，二层的是二地，像在一个人从一楼到二楼的时候，这个就是登二地了，登三地了，登四地了，然后最后登十地了，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这样真真实实的这样法存在的，也就是这样实地的这个安立呢，是暂时的一种这个可以说设施暂时的一种安立，是为了众生了解一个修道的次第而已。那么实际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真正的这个修道的经验当中呢，在这个圣义地当中呢，它是没有一个像这样这个一地到十地的分别的，是绝对没有的。那么为什么又有十地的这个名称和十地的修法呢？它是观待初定位观待初定位，也就是说呢，这个众生这个圣者呢，在入定位的时候呢，见法界，通过他自己所见法界的这个圆满不圆满的这个层次，或他这个所见的浅或者深的层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入定位当中断除烦恼，然后初定位当中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在他的相续当中就引发某种超胜的功德。比如说在初地的时候呢，他就引发了一种布施度就是这个超胜布施度，就是圆满真胜的这个功德 啊，初地菩萨那就是布施度这个圆满真身的。二地呢主要是持戒度圆满，乃至于这个像这样的话，后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后面的还有就这个利啊愿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是都要初定位的方面安利的。所以说实地呢这个安利呢不是真正生意里当中安利的，实地的安利方法都是在这个初定位当中观待众生的这个分别心面前呢如是安利的这个实地。既然是这样的案例的话，当然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又是一种这个凡夫了。大部分来讲，还是可以说这种凡夫。那么凡夫的话，必须要了解菩萨是如何修行的，对菩萨的像这样的这个修行的次第有个了解。有个了解之后呢，那么最后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那可以说就好像手里有一个这个地图一样，大概就知道怎么去修行的。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在各地的这个方面修法方面不会愚昧啊，确确实实就不会愚昧的啊。否则不是这样修行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会走很多弯路。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开始修这个什么呢？还没进入质量道之前呢，就着重开始修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质量道之前呢，像这样的这个凡夫的这个修法，然后呢修了之后呢，再开始修质量道，修了质量道开始在质量道下质量道的时候才开始闻思中质量道啊，才开始闻思像这样上质量道，这个时候就是很慢的，还不如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学法之后，把这个整个系统啊，整个系统怎么修行，首先把它了解，了解之后呢，在修行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有这个有一定的把握，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首先了解这个，否则有些人就认为呢，现在我们的凡夫地学这些菩萨的境界到底有什么用呢？实际上有很大的用处的，凡夫的功德呢，在凡夫位必须要相似修行，如果不相似修行的话，你这个初地的功德从哪里来的？必定成为无因的，所以说必须要了解这个初地他们的功德，了解了初地以上的功德之后，就了解他们在这个初定，在这个实地菩萨入定位的时候是这样修持的也就是说明灭一切分别念。所以说现在我在真正打坐修行的时候，我也要相似修持这个明灭分别念的修法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进取因有了个进取因的时候呢，那么就通过这个进取因不断去修行就可以登地了。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实际意义在里面，否则的话不了解的话，就认为现在凡夫学这些根本没有用处，尤其学佛果有什么用处呢？实际上这个空性的这个教法呢，所觉知的空性就是佛陀的这个如所有智的智慧。如果你能够，你是立根者，你能够安住的话，你所安住的就是和佛陀像这样的如所有智的这个智慧呢，很相似的一个这个殊胜的智慧的。所以说了解安住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这个使自己的修法呢，就是这个它的时间呢大大缩短。确实是这样。为什么说密宗很殊胜呢？密宗实际上就是把佛的这种这个境界直接拿现在我们凡夫位来修了，这个是所以说还修得很快很快，一下子就是中间省了很多很多这个弯路，直接就修到这个佛的位置。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得过就很快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比如说像小乘这样的修法的话，像你没有发菩提心啊，没有这样殊胜善巧的摄持单单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菩提心摄持修人物，最后虽然也可以辗转的得到佛果，但是已经很慢很慢的在这个日光书当中也是讲到了，最像这样一个什么立根的罗汉和这个最钝根的一个菩萨相比的话，他都要这个什么，就是同时起修吧。怎么同时起修呢？就是说一个立根的罗汉，他已经获得罗汉果了，已经获得罗汉果的时候呢，然后一个众生的一个大乘的众生刚开始发四处菩提心，刚开始发，他们两个一起修行，他们两个也这个就对最钝根的菩萨，这个最钝根菩萨和最立根的罗汉，他们两个一起修行的时候呢，最后就是说这个菩萨还要提前四十九个大劫成佛的。所以说就说明他这个什么实际上是很慢的，你通过这个方面去修很慢。为什么很慢呢？你没有什么善巧方便，以前在修小乘的过程当中已经很严重的熏习了这个自私自利的想法，所以像这样的一种自私自利的想法是相当难以断除的。在这个要断除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障碍呢，要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他就慢了。为什么我们要讲必须要去除大乘修行才快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比较了解。所以说呢，我们了解了菩萨的实地了解了菩萨入定位如何修，出定位如何修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相似修行，现在一样相似修行和菩萨相似修行呢，它的就速度就相当快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两个课班吧两个课班的时候，首先讲这个分别宣说实地呢，分别宣说实地呢，它也可以分到这个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三个课班进行抉择的时候，首先是起喜地人五地，第二呢就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就是远行地的四地，总共加起来有这个十地的。首先呢就讲第一个课班呢，就是这个起喜地等五地呢，也分了五个课班。第一呢是宣说这个起喜地，第二呢是无垢地，第三是这个发光地，第四是宴会地，第五是南圣地就是菩萨这个前五地。这个讲的时候我们开始讲第一地吧，开始讲这个集喜地讲集喜地。那么讲集喜地的时候又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宣说一地，第二是结为本品就这两个科判。那么两个科判的时候也是开始讲第一个科判，宣说一地的时候也有分了三个方面，第一是略说本地，第二是广说功德，第三是接说这个本地的功德，有三个方面。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一个颂词进行抉择。佛指此心与众生为度彼故随悲转，有普贤愿善回向安住即喜此名出。 这个时候呢就宣讲这个略说本地啊，就是说在这个广讲这个集洗地之前呢，有一个总说，一个总说呢就大概是我们了解啊，大概是什么样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初地呢，菩萨的初地是什么呢，这个方面就大概了解。平时我们讲的见道，大乘的见道呢，就是指这个集洗地，就是指初地。那为什么他称之为这个初地呢，就是因为他的十地当中的最初第一地就是说初地。为什么叫集洗地呢，因为他登地的时候呢他极为欢喜啊，极为欢喜是什么样极为欢喜呢，因为他在这个初地的时候呢，在这个根本会地当中彻见了这个人我法无我的空性，彻底见到了，就以前无始以来根本没见到的这样人我法无空性呢，在这个初地的时候就限量见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凡夫位的时候能不能见到，凡夫位是绝对没办法见到的，没办法见到人我法无的空性。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现在通过闻思修，像这样的话都是分别心所摄持的啊，根本不是以无分别智慧摄持见到了这个人我法无的空性。而初地菩萨呢，他自己在登地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真真实实的现证就是这个人我法无空性，而不是通过去推理啊，不是通过相似的安住，而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人我法无空性，所以说呢极为欢喜啊，反正相当欢喜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因为他自己呢就是登初地的缘故呢，就是已经生于如来家族，真真实实成了佛的这个成了佛子，成了佛子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就产生很大的欢喜。然后呢就是说初地菩萨呢，他登地的时候呢有了具足了真实度化众生的能力了，真实具足度化众生能力。度化什么样的能力呢，也就是说直接来讲，初地菩萨的能力，他可以使把一个众生从凡夫位就说安置在初地菩萨位，这个是直接的。间接来讲是什么呢，间接来讲令众生发菩提心，令他修持空性，然后呢登初地，然后成佛啊，这个方面间接的，所以说成了道士了，众生的道士。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极为欢喜啊，确实是极为欢喜的。所以这个方面，这个集洗是不是入定位呢，不是入定位，入定位没有这样的一种集洗的。一般呢就是入定位见到法行之后出定位，然后呢自然而然就到相续当中呢，就是这个产生了这个非常大的欢喜心，所以说称之为集洗地啊，这个方面就是他这个集洗的名称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自己在这个安住在集洗地的时候呢，佛指此心于众生。那么这个此心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此心呢应该了解呢，不是一般的这个世俗的像这样的一种分别心的，这个时候就是圣意菩提心啊，因为初地的时候呢已安住在圣意菩提心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标题我们可以说看到了第一圣意菩提心。第一圣意菩提心呢，实际上是讲初地菩萨所升起的菩提心呢，就叫做第一圣意菩提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圣意菩提心前面昨天我们讲过吧，实际上真正安立的话就是在入定位安立的。那么初定位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安立这个像这样圣意菩提，但是呢从入定位和初定位总的合起来讲，我们这个菩萨它不是一种凡夫了，不是一种这个安住在世俗，它是安住在这个解脱位的圣者。所以说呢从它入定位和初定位结合起来讲的话，总称圣意菩提心，这个方面是可以的。佛子就初地菩萨他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对于众生来讲这个佛子此心呢，就是他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原众生为度彼故随悲转，那么就是为了度化这个彼故呢，就是为了度化一切这个痛苦的众生的缘故呢，这个随悲而转这个初地菩萨呢，他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随悲心而转的没有他自己呢随自己的这个其他的分别念像这样的这个想法而转，是随悲心而转的。平时我们讲在其他有些赞叹文当中，就是赞叹菩萨的时候呢，就说菩萨是不自在的。为什么菩萨不自在呢？菩萨呢，他就是说这个什么，他的悲心一产生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只要众生还存在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自在。他就说只要有众生的时候，他的悲心就如是的话，就心念众生，心念众生的时候，他自己就不由自主的转到轮回当中，像这样的投生轮回当中就去度化众生。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就赞叹菩萨的功德的，是随悲而转的。然后呢就是有普贤愿善回向，有普贤愿善回向呢，实际上呢就是在初地的时候呢真实的发起了这个普贤这个十大愿望。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难道我们现在念普贤宣愿品不是在发这个愿吗？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在真正的发愿，这个是一个相似的发愿而已。真正的发起普贤的十大愿望呢，单单是在初地单单是初地。而这个发了愿的话，就是它成熟是什么呢？它这个自在的话，就是在八地的时候，八地的时候就真实的现前。只要你一做一发愿，马上就可以现前的果，就是愿力自在了，就是八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八地的时候愿力自在。那么它刚开始的因是什么呢？真实发起十大愿望因就是在初地。所以说呢，有普贤愿普贤愿善回向通过这个普贤的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善回向。虽然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登地的时候就发无数大愿菩萨发无数大愿，但是呢就是归纳起来讲的话，就是单单是这个十大愿 四大院当中呢，可以说是可以完全包括的啊，四大院可以包括的。四大院王呢，可以说在这个这个日光书当中呢有这个解释的，有解释呢，这时候我们就简单的讲讲，第一个呢是他自己院呢，就发愿的时候呢供养无量诸佛啊，供养无量诸佛。所以说像这样的，因为供养无量诸佛的话，他可以成事无量诸佛，成这无量诸佛呢，通过诸佛供养诸佛而圆满福德之量，在佛陀面前听闻正法，圆满智慧之量。所以说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本宗，他的本初呢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啊这个。供养佛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一个发一个大愿啊，只不过是一个有的时候呢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发起这个善行或者得到一点福德，或者就是说一种无极的状态去供养的啊。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他就发愿供养成是无量诸佛呢，他实际上是为了圆满无这个无边无际的质量啊，如是的进行发愿，所以说发愿要成是这个无量诸佛。第二个呢是要护持这个一切教法啊，护持一切正法，这个佛教的这个正法。为什么要护持一切这个正法呢？就是因为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最殊胜的方便是什么？度化众生最殊胜的方便就是正法啊，就是正法。佛陀出世干什么？佛陀出世就是宣讲正法而已，把他自己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啊宣讲出来，使众生了解，使众生修持而成佛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正法就成了一切度化众生的最殊胜的善巧方便了啊，这个方便就是最为这个殊胜的。我们现在就是不要说其他的了，就说现在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像这样的菩提心，现在能够了解像空性意义呢，全部是依靠这个正法而得到的。上次是宣讲这个正法，我们了解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意义就相当明显了啊，非常非常明显。所以说呢，菩萨他自己要发愿呢啊，必须要有这个什么啊，必须要就这个护持正法。第三个呢，就发愿，他自己发愿呢，就是这个随类现行分身无数了。随类现行分身无数呢，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类众生面前，哪一类众生啊，就像这样的这个狗面前，他就显现了狗的形象，像这样的度化他；猪的话就显现猪的形象，度化他。这方面呢，就是随类现行分身无数啊，他自己因为获得了初地，他功德是相当大的。或者就是说他发愿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旦这个成佛之后，或者像这样的话愿这个化现无数的身体度化，乃至于化现无情。哪些化现佛性，比如说大路，比如说桥梁啊，比如说医药等等，这方面都是可以说是菩萨他自己的悲心，他的愿力所化现的。那么这化现之后又怎么样呢？化现之后呢，有了桥梁，众生啊，就是从此岸到彼岸就相当方便的，很方便很方便。那么有了医药是怎么样？有了医药，众生服了这个药就可以治疗这个疾病啊，获得安乐。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可以说是佛菩萨他的悲心、他的愿力、他的福德力所显现的。所以说他要发愿呢，如是如是的，就说这个随类现行啊，分身无数。第四呢，就是往诣无数刹土啊，往诣无数刹土呢，就是说在这个除了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之外呢，还有无数的像这样的一种刹土。这刹土当中呢，有清净的刹土，也有不清净的刹土。那么这个菩萨他要发愿呢，啊，就往诣无数的刹土。那么在清净刹土当中呢，成持供养诸佛；不清净刹土当中呢，随类度化众生。所以说呢，他就是往诣无数刹土呢，啊，从这方面呢，也可以这个了解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五、第六、第七呢，就是平时讲的圆殊净三德。圆殊净三德呢，就是说他发愿要成熟圆殊净三德了。圆是什么呢？就是圆满六度啊，就圆满六度，一定要圆满六度，不圆满六度不能成佛。所以说必须要圆满六度，他发愿呢要圆满六度了。然后呢，就圆殊净当中的殊是什么呢？殊的话就是成熟众生啊，成熟众生的相续。使众生呢就是这个，如果众生根本没有听闻佛法了，宣讲正法令他成熟，如果已经成熟的话，那么再令他就解脱。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成熟有情的相续啊，就是圆殊净当的殊。然后净是什么呢？净的话就是这个修炼清净刹土啊，修炼清净刹土。那为什么修炼清净刹土呢？难道不是说有现成的刹土我们可以去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呢，极乐世界啊，像这样的刹土也好，不动佛的世界刹土也好，这个时候呢是在这个一般的众生他自己修炼刹土的这个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呢，他只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个刹土当中而已。那么在这刹土当中还要不断的修行啊，不断的发愿，这个时候呢修炼他自己的刹土，修炼自己的刹土之后呢，那么就说自己成佛之后呢，那么在这个刹土当中成佛，然后呢把有缘的众生引到自己的刹土当中呢使他们都成佛。所以像这样的话，修炼清净刹土也是一个殊胜的加行。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第八个呢，他是发愿呢和一切这个圣者的这个境界呢相应而住的，也就是说初地来自于实地之间的圣者的他们相遇当中什么样的境界呢？他自己发愿呢和他们相同的获得啊，就从这方面发愿的。然后呢第九个发愿呢，就是发愿自己的言行呢都能够成为度化众生的方便。自己的言行啊，这个发愿实际上就是很广很广，很殊胜很殊胜。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注意分析的时候，就觉得这些愿呢好像很平常啊，平平淡淡的。但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自己的一切言行都能够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这是不简单的事情。自己的就是说显现一个身相 啊，形一个圣像也能够度化众生，说一句话也能够度化众生，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度化众生，哦，这个时候就非菩萨莫属了。一般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就因为一般的人相信当中有的是有菩提心，有的是没有。有菩提心的时候呢，你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凡夫，是个凡夫，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清净的菩提心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和别人说一句话，啊，别人看到自己的身相，实际上都种下一个解脱的种子，因为你相信当中正在处在菩提心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别人见到你啊，跟你说话，跟你供养，意念你，这个时候呢，就种下菩提的种子。但是如果你相信当中没有处在菩提心的状态，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而菩萨不是这样，菩萨相信当中的菩提心是恒时遍满的，所以说呢，他的一切生彼呢，啊，恒时都可以利益众生的。哦，这方面就是他的第九个大愿，第十个大愿呢，就是发愿证悟大菩提果。啊，前面我们讲过了，真正要度化众生，把一些众生呢，从这个从这个轮回当中救助到究竟的果位。是什么呢？单单是佛果，只有佛果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只有如来才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其他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前面我们讲过，像这样直接来讲呢，初地菩萨他可以把众生安置在初地，实地菩萨他直接度化众生的话，就可以把众生安置在实地，但是能不能安置在佛地，按照他自己的境界来讲，按照他的能力来讲是做不到的。只有佛陀呢，才能够把众生安置在佛地啊，所以这方面的发愿都证得大菩提果。这方面就是十种大愿，包括一切大愿。所以说呢，就普贤愿啊，这个方面发起普贤愿。那么又是为什么叫善回向呢？那么这个又讲到这个善回向，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呢，就发了愿之后呢，做回向的。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讲这个若行论的时候讲过，发愿和回向呢，是这个一个本体两个侧面不同而已啊，两个侧面。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没有在做一个善法之前，我们说哦愿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呢，这个叫做发愿。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哦，我要把这个善根呢回向众生，这个叫回向。实际上意义来讲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比如说我们这比较具体来讲，比较具体来讲的是我们听法之前，我说我现在听法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成佛，万一愿一些众生成佛，我听法，这个就是说听法之前呢发了个愿了。然后听完法之后回向之后呢，愿我以此善根啊，回向一些众生皆成佛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本体啊，都是一个本体。只不过这个愿是什么？愿是没有做善根之前的一种这个本体了。回向呢是以把这个善根有了善根之后呢，实际上把这个善根真真实实的给众生。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啊，就这样的不同的两个反体，实际上本体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说有普贤愿善回向，安住即喜啊，此明出啊，安住即喜此明出呢，这个时候呢安住在这个极为欢喜当中啊，即喜呢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此明出呢，这个叫做初地啊，这个叫做这个初圣者，在这个大乘当中呢，这个叫做初地啊，初地。那么一旦这个真正获得初地的时候呢，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时候就可以如实的显现了。所以说在座的话，都可以说是都是向往这个啊，都是向往佛果的。而要获得佛果的话，按照一般的大乘的次第来讲，那么都是要经过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像这样不断的修行，而一旦真正的获得初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绝对不会再退转啊，方方面面不会再退转，自己的愿心不会再退转，自己的修正的境界也不会再退转。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啊，就修行呢都是啊相当这个殊胜，而且自己呢不单单是像现在这样，就是相信当有一个度化众生的心愿，但是呢实际上是力量是不够的啊，现在我们的力量不够，我们现在发愿要把一切众生都从轮回当中救度出来行吗？这个时候就能力不够，或者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众生的时候，他正在感受痛苦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依靠其他一些方面啊，使他们就暂时能够缓解痛苦。那么真正得到初地的时候呢，他就有很多很多这个方面，他的智慧是相当殊胜的。真正一到了初地的时候呢，他学五明方面啊，他不像现在我们凡夫人学五明的啊，学一个一方面啊、工巧明啊等等，这方面就很费劲很费劲。但是呢，一旦登地之后呢，初地菩萨的智慧一设置。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很啊，可以说这个相当这个什么这个迅速的时间当中呢，很纯熟的掌握五明，掌握五明能怎么样？掌握五明就能够啊，可以说这个尽可能的度化众生。一方面你啊就真正的这个了解了，所以说一些其他的这个众生在生病的时候呢，也就可以啊给他治病，手到病除，马上使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痛苦当中感觉啊这个救度出来。然后还有工巧明呢，工巧明你如果就是精通之后呢，你做一个很精美的佛像，众生一看马上升起很大的欢喜心，对佛像呢，对佛陀就产生一个这个很殊胜的信心。你造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像这样的发明啊等等，都是属于工巧明方面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度化众生的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方便，摄持众生的一个很殊胜的方便。像这样的话，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呢，哦，其他的众生他这个相续当中没有成熟的时候，他看不到你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无我的智慧的功德。但是，一看你在外表显现这么大的事业，哦，这么像这么了不起，他自然而然对你引发一个信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直接间接都可以利益众生的。所以说这方面呢，不要小看这个五明，应该就是说应该发愿要精通。但是呢，只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讲，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内明的啊，学习内明啊。说其他的这个像这样的几种明呢，如果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机缘的时候呢，精通也可以。但是如果 实在没有因缘了，首先把内明精通，然后调伏烦恼啊，调伏烦恼之后呢，然后再去精通其他的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其他的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英明呢，了解了英明之后呢，摧伏一切这个邪变啊，这方面也是很就是说这个很殊胜的。还有声明啊，了解了声明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宣讲正法的时候呢，根本不会像吞吞吐吐啊、结结巴巴，像这样的绝对不会。他声音相当优美，而且他的这个词句搭配方面呢啊，可以说是这个没有一点破绽，众生听了就是马上产生引发一个欢喜心的。所以说这个说话这个善巧呢，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艺术的啊。这个作为佛教啊，作为这个、啊、可以说作为一个这个弘扬佛法的人来讲。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所以说，初地菩萨他自己啊，可以说是很轻易的掌握这些之后呢，他在宣讲正法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非常流畅啊，是众生的升起欢喜心而去除的。还有内明当然不用说了，内明的话就是说这个种种佛法啊，从他的这个甚深啊、广大方面呢，都可以无碍的精通。你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啊，这个登地之后呢，就可以具足啊这个自利和他利的，像这样的和凡夫不一样的种种殊胜的功德的利益，这方面应该了解。了解好之后呢，可以说应该发愿这个去除初地。好，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吧。